主，晚间我们恭敬把这一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愿这一点时间成为你祝福的时间，主啊，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倒空的器皿，好叫我们能够承受你自己的丰盛。主啊，聚会是你给我们的命令，因为你要把你的祝福倾倒在聚会的里面。主，我们愿意这个聚会满了你自己的恩惠和祝福。主啊，用你的血洁净这个地方，也洁净为你说话的人。主啊，好叫我们在丰盛的膏油里面，每个器皿都是满满的。主啊，好叫我们在世的日子，这是靠着你的话活在你的跟前，不仅明白你的心意，并且能够邻里得着饱足。主啊，晚上这一点时间，愿你在这里做荣耀的工作，我们一同把深处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49章。创世纪第49章，我想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12节，请大家一起来，49章啊，一起来。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便呐，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愤怒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我们到了第49章啊，这也是雅各最后的日子在地上所讲的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过啊，雅各的一生呢，那么神是用苦难啊，用艰难那么来训练。所以呢，他在圣经里面啊，可以代表着一个败坏、诡诈、堕落的人，怎样经历了十字架的工作而改变，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啊。我们就看见神的手的工作，能够把一个这样在人看来，是一个败坏的人，能把他变成啊。一个那样在神眼中尊贵的人啊， 从雅各变成以色列啊。那么到这最后的日子，我们看见雅各的生命呢，可以说是达到相当的一个成熟的阶段啊。这个时候他已经147岁，他的身体在外表看起来是已经衰败了，但是我们看见他灵里面的光景呢，是无比的明亮啊。那么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一个人呢，经过了十字架的经历之后，所产生的变化和那个丰富，那是极大的一个丰富啊，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种的情况的转变啊。到这个时候，你看见雅各的生命已经达到一个何等丰盛明亮的一个阶段啊。那么他在这里呢，对着他的12个儿子呢，那么把他们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呢，那么告诉他们。这段话呢，等于是一个预言。那么他不仅呢，经过这么多年日，很了解他这12个儿子们的个性啊。那么他对着每一个儿子所说的话，都是重要的预言，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这一方面说来啊，弟兄姊妹们，只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啊，我们人的生命达到老练的时候呢，你才可能对人呢有深切的认识。我们知道在侍奉上啊，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中啊，这个认识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是因为不认识人，那么做错事，常常因为不认识人啊，那么呢我们这个受了很多苦啊。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认识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雅各现在对于他的12个儿子的眼光啊，不是属人的眼光，那是神的眼光啊，因为他所说的是预言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在地上啊，教会的侍奉中，属灵的生活，教会的生活里面，常常是因为你对人的不够认识，你做了错误的安排，因为你对人的不够认识，结果带来了一些灾害和难处啊。这个认人呢，实在是不简单呢啊。那么，所以我常常发觉，我们很容易就这不是别人要骗你，是你被你自己的眼光骗了。别人讲一篇道，哇，我们马上这个就觉得是不得了，结果呢并没有你想象那么不得了啊，因为你对他还不认识呢。你等到你认识他的时候，你才发现呢那个情况根本不是你所想象的，但是很多时候呢你可能已经上当了。那么在侍奉上面也是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对人的这个认识，这个是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生命达到老练，能有分辨力的时候啊，那么才能够有准确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这个失败啊，受了很多的教训呢，慢慢的我现在里面呢比较开始呢，这个不像从前那么冲动。所以有人跑来给我介绍什么，我说慢一点，我们先看一看，让时间来显明一下，然后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啊。因为一个人如果身上没有十字架的工作是不可靠的，你知道吗？最可靠的人是真正是经过有十字架工作的人。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要有属灵的眼光的判断，必须怎么样，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十字架不是一个光是外面的一个苦难，十字架是我们达到荣耀的一条路啊。老实讲，今天呢我们能背十字架跟从主，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因为不经过十字架，我们这个败坏的生命呢根本就不可靠，你知道吧。所以现在我们看见雅各为我们做了一个好的一个榜样啊，神叫他受了这么多年的痛苦之后呢，到晚年的时候用怎么，虽然他有17年过的荣华富贵的生活，因为他的儿子是埃及的宰相，对不对？但这17年的荣华富贵生活也没有腐蚀了他的那个生命啊， 弟兄姊妹们看到晚年的时候显出来的这个生命的光景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明亮，何等的锋利。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这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啊。我们知道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啊，我们有很多时候所经历的所表现的非常的幼嫩啊，我们没有多少属灵的判断力啊，我们这个许多时候那个表现的光景呢也是非常的肤浅的，但是感谢主，这是一个转换的过程。所以呢，神借着雅各特别告诉我们，基督徒必定要学十架功课的，你必须要学会把自己交在主手中的。你不是今天呢会讲几句属灵的话啊，那么你就属灵了，不是，一点都不是。你不是啊，你就表现的热切一点就属灵了，不是的。在十字架这个地方哈，再真实不过了，你知道吗？逃不过这个十字架的光的。你一来到这里无所遁形，连魔鬼都没办法遁形。你想想看，我们呢这十字架的光底下能遁形吗？所以我们这个光景有多少在人的面前显不出来，在神跟前怎么样，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神只能信任一个经过十字架的生命，神不会随便的把他自己托付给什么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啊。所以当我们在属灵生命还不够成熟老练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做判断啊。那么呢，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讲丰盛的恩典，好让我们好好学十架功课。我这些年我也经历，我也碰见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真是在主里面老练，看见他们碰见很多东西的时候不像我们一样的啊，很容易就兴奋，很容易就冲动，他们从来不的，非常的冷静处事。所以这就是雅各，弟兄姊妹们，就是雅各。感谢主啊，在这里哈，雅各在他最后要离开世界以前啊，他把他的儿子们都找来了，来聚。他说：“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所以这段话呢，弟兄姊妹们，不仅是对他儿子们的个性上面的一种的一种的评断，乃是一个预言，告诉他们日后的发展的情况是怎样啊。你看见他对他十二个儿子个个他都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这说明什么？说明雅各现在他的灵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兴旺的一个状态。一个人呢只有在灵里面的光景兴旺的时候，才可能怎么样做这样的一种的判断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雅各说，你们聚集要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那么这里下面他就开始啊讲述到十二个儿子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形。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生命记第33章啊，这个摩西也对十二个支派做了一番的这个评论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在，我们可以说呢，在创世纪第49章这里呢是一个种子，因为它是论到是个人，到了生命记的时候是十二个支派了啊，就变成个大树了，每个支派都变成一个大树。所以呢，雅各所有的评断跟摩西所有的评断不一样。如果你有兴趣，你回去把它这个对照一下看，非常的有意思的啊。这是一个经过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啊，然后我们看见一种的性格、一种人的情况，做了一种不同的一种的表现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个性的啊，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的恩典。那么我们知道这十二个支派十二个人，不管他是好是坏，都是神所拣选的啊，并且神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做改变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将来我们个个都要向主，个个都要向主， 不过今天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就是了，所以有的像多一点，有的像少一点，就是这样啊。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感谢主啊，这是雅各的这十二个儿子啊。那么我们看见雅各对他们有的是评论的很好，有的呢这个很不好啊。但是呢，我们要感谢神，还有伟大的拣选，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有时候想到这个，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多次，每一次想到这个我都俯伏敬拜，我说主啊，像我这样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呢，如果不在主的光中看见自己的情形，我们很容易就骄傲了，你知道吧？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得多啊，你看我的爱心多大，对不对？我为别人牺牲多少，那个好像比别人多。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不见自己的，你只有在主的光中，在十字架的光底下才认识自己，你才可能有真正的谦卑啊！不在十字架的底下，不可能有谦卑的啊！所以雅各这个人就是从他的骄傲一直被怎么样带到一个谦卑的点上，结果他的生命就达到了一个成熟的一个地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那个拣选是伟大的，所以你我今天能蒙神的拣选呢，弟兄姊妹，我们永远感谢我们的主啊！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看见我们是一个何等败坏不堪的人，而他没有丢弃我们啊！一旦拣选，他就永不弃绝。哇，我们真是蒙大恩呢、啊！弟兄姊妹们，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身上，你就看见了这是神何等伟大的一个拣选啊！那么我们首先的来看一个。流变啊，流变的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是吧，这个利亚所生的流变，雅各说呢，你本来呢是我的长子，是在我力气强壮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生的是吧，但是呢很可惜，你本来大有尊荣，权力操纵，因为是长子嘛，长子的名分对不对啊，但是呢流变呢放纵情欲，结果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起啊，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个重要性就显出来了啊，因为什么呢，在神的定规中只有长子是承受产业的啊，所有其他的人儿女呢都没有长子这么尊贵这么荣耀。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预表着什么呢，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因为神创造的整个万有整个人类都是归属于什么，归属于基督的，神为着要凸显这件事情，所以旧约有长子的名分这么一个定规出来了。这不是说呢神呢偏心啊，那么好像弄了一种的启示，一种的不公平的一个待遇，不是的。因为圣经有所专指，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什么，是承受产业的。那么这个长子的名分到了新约时代，就是儿子的名分。今天你我在耶稣基督这位长子的里面得做什么，儿子的名分。其实我们已经承受长子的名分，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啊，我们都是承受产业的，将来要承受产业，父把一切丰盛的产业都要赐给我们的啊。所以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那里，讲到将来那里有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啊，在锡安山对吧，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那就是说这个诸长子谁啊，就是我们这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承受了什么长子的名分。哇，这个弟兄姊妹们呢，我常常感觉我们这个属灵的眼光不够，我们对属灵认识不够。如果主开了我们眼睛的话呢，你不知道要怎么样感谢神。神把我们真正所不配的恩典呢加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所以这些呢，今天有很多时候呢，我有一些感觉啊，我 大声的喊也没有用的，就等到主回来你才知道，就到那一天你不知道你也知道了啊。但是呢，希望今天就知道，我们就长存感恩的心啊，我们就能在神跟前呢有多的敬拜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能对主有更多的尊重，对父亲天父能够产生更多的爱。今天我们很多在属灵事情上马虎随便，都是因为什么？不认识，不够知道，你知道吧？我们像个浪子一样的，只知道浪费天父的资财，根本不懂得怎么样活在他的跟前呢。所以呢，这个流变呢，他本来他应该得尊荣的，他应该是长子，应该承受这个荣耀这个权柄，但是呢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非常的可惜。所以呢，这也给我们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肉身中啊，我们不可讳言的，我们都有这个情欲这个东西的。情欲是个可怕的东西，情欲是可怕的东西。这个过去啊，在这个中古时期啊，那些奥秘派中间的弟兄姊妹，他们对这些东西啊，他们有深切的领会，因为他们要追求圣洁的生活，才发现什么？这个人里面的败坏的东西很多啊，这个情欲这个东西是个可怕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知道天主教呢，为什么后来走上这个修道的这种路呢？对不对啊？他们就要克制肉身的情欲啊，把自己呢苦待己身，想要脱离这个东西，但脱离得了吗？所以我们看见在天主教里面充满了许多污秽的东西，连那些教皇都是淫乱的不得了，有些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是个可怕的东西啊，这是我们呢仇敌种在我们里面的一些败坏的天性啊。这些东西，有的东西呢，恐怕只有到将来主来的时候脱离了肉身，那么才完全的脱尽。但是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件事情。因为流变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这个情欲会叫我们失去长子的名分，会失去长子名分应当得着的那个福分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特别需要留意。尤其弟兄姊妹，我们说生活这个幕后的世代啊，是个邪恶淫乱的世界，现在的年轻人呢，所承受的这一些的试探引诱，比以往的世代都要来的厉害，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不是要定罪别人，我们要从自己的本身开始仰望主的怜悯，要摆脱这一些败坏的因素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否则的话在属灵的世上会失去一些的祝福啊。这个真的是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啊，特别的一个怜悯呢。你看见流变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啊，居然跟他父亲的妾啊，这个发生这样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当雅各论到流变的时候呢，他是很痛心的，可惜啊，你本来也大有尊荣，对不对啊？大有权势的，权力操纵的，结果呢，失去了这个福分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用他恩典的手，怜悯的手保护我们，保守我们啊。所以要活在基督里，这个世界试探引诱实在太厉害了。那么然后他下面呢就论到了西面和利未啊，他说这个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两个是一对。雅各说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他们在创世纪第34章的时候呢，杀害事件的全家，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件事情，为了报复他们的妹妹受欺负，对不对？把人家全家都杀了，别使了诡计啊。所以这件事情呢，经过这么多年呢，在雅各的里面仍旧是什么一个强烈的一个印象啊，说他们的刀剑残忍的器具。 他们两个是一对。你看，论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呢，这个雅各他居然会这样说：“我的灵啊，这个我的灵啊，原文是魂字，不是灵啊。”他说：“我的魂呐、啊，不要与他们怎么样同谋啊？那个同谋就是商议啊，就说呢，雅各在魂里面拒绝这个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这个世界上所以有暴力啊，有残忍的事情发生。首先发生在哪里？发生在人的魂里面，因为魂里面的光景不对了，你才外面才会有杀人的举动了，对不对啊？你才会有这个败坏的这种可怕的一种情形出来了啊。所以我以前也说过，有的时候呢，我们碰见一些情况，叫我们里面非常的恨啊。也许我们外表不敢杀人，对不对啊？做梦时候会杀人的，这个什么，这魂里面在动，那么这个东西也很可怕，要小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所以呢，雅各说：“我的魂呐、啊，不能跟他们商议的，绝对不能够接受他们的这个意见的啊，不与他们同谋。”他说：“我的心呐、啊，不要与他们这个联络啊，不要跟他们在一起，聚在一起啊，因为嗔怒杀害人命。”一发怒就杀人，哇！这两个兄弟真是暴烈啊！这个西面跟利未两个人呢，哇，就像那个雅各约翰一样，两个是雷子，一触怒的话呢，比他们更可怕，动手杀人呢。他们任意砍断那个牛腿的大筋呢，这个有气没地方发的时候，连那个牛腿的大筋都给他砍断。你看，哎呀，这个。无气无人可杀的时候呢，这个没气没地方出的时候呢，连那个无辜的牛他也把他大腿筋给他砍掉。所以你看见这两个人的这个个性脾气啊，是多么暴躁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连雅各从年轻时候就这么诡诈，这么会动诡计、会抢夺的一个人呢，连这么个东西他都害怕。弟兄姊妹们。这个雅各就说什么，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哎，这里哈，我们注意一下啊，如果你仔细读经圣经的话，你就发现啊，他是指着他们的怒气暴力愤恨残忍可诅，他没有咒诅这个人。所以我们要晓得，神今天呢，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神恨我们身上那个败坏的天性，但神爱我们这个人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一个大的恩典呢、啊。神没有说因为你呀、啊、暴怒，你这个做这个东西一生气，把你这个人也肯定给他除掉了，没有没有啊，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呢，他只是咒诅什么？咒诅这个暴力，咒诅这个残忍。他没有咒诅这个人。那么的确利未跟西面的个性不好，雅各不喜欢这种个性，所以因此呢，雅各就预言，这个预言很特别啊，他说呢，这个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善住在以色列中。没想到啊，这个后来啊，对利未族来讲真的是这个预言就很准呐 啊。那么以后我们晓得利未家全家都善居在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里面。那么他们做了祭司了，对不对？那么后来连这个什么，连西面呢，他也是在犹大家的地业里面得产业。哇，这个真的是雅各这个时候说的话，他已经预先讲到他们将来的情况啊。哎，这是一个预言呢、啊、对吧，用姊妹们。 为什么圣经呢把这个利未跟这个西面摆在一起呢？我们就说他们两个是一对，对不对？其实呢他们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两面啊。这个残忍愤怒本来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对自己残忍，对自己愤怒，那么是好事情。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吗？进天国的人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对不对啊？哎，那个努力那个原文字就是残暴啊。你今天呢要不顾一切的付代价的跟随主啊，对自己残忍。所以基督徒呢不能对别人残忍啊，你要对自己残忍那是好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利未和西面代表了一件事情两面的表现。西面呢是实在是不太好啊，但到后来我们看见利未反而好。所以我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人的性格里面啊，如果这个能被主用那就是好，如果呢他不能被主用，一直在自己的里面，那个就是不好，就那就西面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任何一个人的个性都可以被主用的，只要他能够怎么样在主的手中，那个本来不好的会变成好的。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把我们的性格的用在属灵事情，用在那个长处上面。的确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啊，这个没有信主之前就有一种特别的个性，哎，到了信主之后呢，这个个性呢变成在主的手中被主用的时候呢，哇，这个变得很有用处。有的人呢本来就是比方说他就很严谨的啊，做事什么事情都是要求的这个很厉害，结果呢后来被主得着之后呢，反而成了一个好的一个属灵的个性呢。所以呢我们看见啊，在利未跟西面的身上呢说出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这个利未记第33章的时候啊，摩西的祝福里面没有西面，没有西面，但是呢12个支派不能少一个支派，对不对？所以你最后到启示录看的是12个支派都在那里啊，这是什么呢？因为在一种演变的过程中间，所以有一些东西不讨神喜悦，没办法，那种个性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在属灵市场这样的一种的领会啊。所以你看见了在这里很奇妙的雅各论到他这12个儿子啊，那么呢用预言的方式讲到他们将来的情况的一个发展啊。这个然后呢我们看见来到犹大，这个犹大呢，我们从表面上读他的故事的时候呢，看不出来他有这么好，对不对？你这个从头开始这样读过来哈，看不见犹大这么好。原来呢，犹大的个性是非常的好的，在他父亲的眼，虽然他犯过错，对不对啊？他犯过错啊，但是犹大的个性呢，是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个性。那我弟兄姊妹，我们要再说啊，在地上一个再好的人的个性也有缺点，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人中间没有绝对完美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只有在主耶稣身上你看见绝对的完美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用一个绝对的完美去要求一个人，我们过去曾经也犯过错误啊，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诡诈，我们真像雅各一样诡诈。人家呢有90%的好啊，我们是看不见的，那10%的坏啊，我们看了个清清楚楚的，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你论到人的时候，你老是论他那10%，你不讲人家那90%的好，你就一天到晚就讲他这个不好，这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天性啊？是不是呢？ 我们呢挑剔的厉害，他做了100件好事，做1件坏事那就完了。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看人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地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我们过去啊，跟随也有很多年长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时候也犯错误啊。其实他们有很多部分都是好的，但是他那一两样的错啊，在我们里面印象特别深刻。你看嘛，这是什么？不是他的那个不完全，是我们不完全了，你知道吧？我们这个里面有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在地上要看人，要一个平衡的眼光。所以我过去曾经跟我们很多年轻的同工们在一起讲，我说过去那个人呢，他说是的我们就说他是的，他说的不对的我们就要说他不对的。你知道这个人的天然的感情什么麻烦吗？你只要喜欢了一个人之后呢，他不对，他对的你说对，他不对的你也说对，是不是这样呢？就是这样，人这个天然的感情上面就是很难的。如果你恨一个人的话呢，他说的对的也是错的，他说的错的当然更错，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需要有一个什么平衡的一个眼光啊。所以呢，犹大有他的错，但是呢，犹大有他更好的一面。所以他的爸爸现在啊，看这个儿子的时候呢，也没有讲他那个犯的错，对不对？他是完全从什么一个正面的眼光去看他。因为什么？这是关乎属灵的事情。就像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在圣经中有一卷书叫做《历代志》。在《历代志》上，当以斯拉在被掳的年间写这段历史，写大卫的历史的时候，这段历史里面没有提到大卫的犯罪，不提他的错。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要从大卫身上让我们看见他那个侍奉神的好的原则，所以他就不提这个东西了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呢，在侍奉上面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尤其我们也敬畏主的心，一提到主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真的是要从主的那个恩典的眼光上来看事情。所以这个大在这里啊，你看这个雅各论犹大说不一样，他说犹大。我想现在一讲到犹大，恐怕这个雅各整个那个神情你都能感觉出来啊，是跟刚刚论到那个利未跟西缅不一样。他说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所以犹大这个族呢是一个得赞美的一个族类。因为什么呢？最后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个什么叫做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就说呢，犹大在他的弟兄中是众人最有好感的一个人，他所有的弟兄们都喜欢他，这是犹大的一个个性。所以今天我们也看见有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啊，这弟兄中真的是像犹大一样的，所有人都喜欢他。他呢不仅是这样啊，他说你的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啊，哇，这个不得了啊！这个人的颈项这个多重要，对不对啊？这个颈项呢一掐住，这个要害被抓住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犹大是有一种的能力的，能对付仇敌的，并且是对付在那个什么最要害的那个点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里面有预言的啊，讲到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打破仇敌家长的头，掐住了魔鬼的脖子了，这个致命的点啊，被主所掐住了。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呢。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并不需要惧怕与仇敌，因为其实呢，老实讲了，这个仇敌呢，最重要的部位呢，已经被主这个怎么样把它。这个破坏掉了。不过呢，这条大古龙啊，你不要也不要不玩，但按做人来讲，我们也不能轻看它了啊。虽然呢， 他这个头被打破了，但这个身子转动的时候呢，这个力量还不是我们天然的人所能够抗拒得了的。但是无论怎样怎么样，仇敌已经被什么被制住要害。所以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那里告诉我们呢，教会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什么意思啊？远胜众仇敌，你知道吧？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就讲了，无论是执政掌权的主耶稣老早胜过他们，他是头，我们是身体，所以他在宝座上，我们就跟着一起在宝座上。所以按照这个真理上面来看的时候呢，仇敌是远远的落在我们的脚底下，说根本不需要惧怕仇敌。所以保罗已经有这个荣耀的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我们看见雅各的预言讲到什么？你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他说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到后来我们看见果然呢，在犹大家出君王啊，所有十二个支派都俯伏敬拜，对不对啊？啊，这里那个虽然雅各还不知道将来他的这个家族将来会成为一个国家，这个时候他还没这个了解呢，对不对啊？更没想到从犹大那个支派里面会有神的儿子出现，对吧？那我们知道犹大后来出了多少这个君王啊？啊，你看从大卫开始，像一连串的多少的君王出现呢？的确，这个尊荣啊，这个王权啊，从犹大支派里面被显出来了。他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啊、哇，这个雅各看见他的儿子犹大的时候呢，他看见一个什么非常尊贵的一个人啊，就透过犹大看见了这么样一个荣耀的一个景象啊。他这里说啊，这个你是小狮子，这个小狮子原文应该翻作是 young lion， 是一个年轻的狮子，它不是个老狮子啊，它是一个年轻的狮子。什么叫年轻的狮子呢？充满活力的啊。犹大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一个狮子，具有这样强的一个王权呢、啊。他呢抓了狮子便上去，屈身卧如公狮，蹲如母狮啊，就是说他一举一动怎么样都有君王的威容啊。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啊，当初这个犹大出来的时候，站在弟兄们中间的时候呢，他那个气势比较非凡，他的弟兄们都很尊重他，是吧？那么所以这个雅各呢，看着他的情况呢，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没有敢惹，没有人敢惹他。所以后来主耶稣从这个支派出来，就是什么？因为主到地上来是做王的，他也是永世的君王，是吧？所以犹大这个支派呢，是一个君王的支派。所以他下面就讲说呢，归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哇，这句话真的是预言呢、啊，是个弥赛亚的预言呢、啊，是主耶稣基督的个预言呢、啊，对不对啊？所以他现在看见的不仅是犹大，他已经远远的从犹大看见将来的那个要来的那位君王了，是吧？所以这个归是什么东西？归就是古代君王手中拿着的权杖，代表王权的。那很奇怪，所有古代的君王，尤其在西方的君王手中都要拿个杖啊，代表什么？代表君王的权威，是吧？所以呢，归不离开犹大，杖 必不离他的什么两脚之间。这个杖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是一个 lawgiver 啊，就是说呢，是定律法的人。这个杖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定律法的啊，定律法的人。那么这个杖在他两脚之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他行事都有法规，他走路绝对是沿着法规走的啊。你就好像一条线一样的，他走路的时候沿着这条直线走的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在这里哈，犹大的这个个性啊，把一个君王的威容啊，把它彰显出来了。所以犹大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中规中矩的人啊，行走有规矩。这些呢，日后都是主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些特点，对吧？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将来在其实不是将来，现在在宝座上怎么样呢？他手中已经拿着杖。现在的杖是什么呢？不是玉做的，是什么？铁杖。圣经讲说呢，我们的主手拿铁杖管理天下的列国啊。所以呢，我们也不必畏惧于地上的这个情况的转变。现在我们看见世界上呢，各个很多国家都在选总统，对不对啊？哇，有的选出来的总统啊，叫大家皱眉头啊。哎呀，这个觉得怎么办呢？弄上这么一个人上来当总统，我们美国下面那个总统还不知道是谁呢，搞不好的话，弄出来一个也到叫大家头痛的人物，对不对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基督徒要有另外一个看见，我们看见在这万国之上有另外一个宝座在那里，是主拿着铁杖掌管列国。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神的权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我们是受上面的那一位的管理啊，所以无需要害怕。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这位已经得荣耀的主啊，那么他才是永远的王。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犹大呢，已经能把这么一种的光景都把它显出来啊，只等到细罗。这个细罗啊，你看中文的意思很清楚，就赐平安者，那就指着主说的了，对不对？只有主能把平安带来，对不对？万民都必归顺啊！有一天我们看见天下的万民都要归顺。哦，弟兄姊妹们，你不知道啊，将来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啊，我们有多荣耀啊！我有时候想起来啊，心里面都很兴奋的。你看启示录讲啊，那座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是吧？圣经下面讲什么？列国都要行走在什么城的光底下？那个城就是我们呐、啊。将来你会看见那个列国在底下行走，操兵啊。现在我们看见，一个国家元首去的时候，那么弄些仪仗队在那里操兵过去。将来你会看见万国在我们这个底下操兵，这么走过去。哇，你跟主一同享受极大的荣耀。我想我们想也想不到，对不对啊？从前我小的时候啊，哇，那个总统府前面呢要有这个阅兵啊，我们只能挤在里面，挤在那里看，你那个贵宾席你也上不去，对不对啊？将来你不是贵宾席，你跟主坐在宝座上来看看这个列国的情形啊，我们难以想象，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们所享有的这个荣耀是何等的大。当然这个今天还没来到，你也只能呢有时候想象一下，是吧？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是事实，一定要成就的，我们等着那一天嘛。所以我常常在主面前呢，又越来越有迫切的感觉，主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啊！用姊妹们，我们大家都应该有这么一个心智。老实讲，地上你今天享受的再好，用的太好，那个比起上面那个差的不知道差多少倍，所以我们不要留恋这些东西。用姊妹们，这个地上也不必羡慕别人，人家住大房子开好车，那个算不得什么。将来到了永世，你就知道这些东西真是像保罗所说的是粪土啊，知道吗？ 今天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看见啊，我们是神的儿女，何等的尊贵荣耀。所以在这里你看见雅各论到犹大的时候，已经预先看见将来所要临到的荣耀了。哇，所以这个雅各，老雅各到了147岁，身体非常的衰弱，马上就要走了，对不对？那这个林里面的光景这么样的明亮。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随主啊，不在乎我们外面肉身的眼睛明亮。我常常有时候也恨我们这个眼睛啊，看得太明亮，把人的所有的错处都看在眼里，错不仅看在眼里，还记在心里，真是麻烦大。有时候我们真想闭着眼睛不要看吧，有时候你不看也不行，一张开眼就看见了，对不对啊？求主怜悯我们，要像雅各一样，到老年老的时候，外面的眼睛瞎了，灵里面的眼睛怎么样？透亮的，这个才好。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你灵里的眼睛要明亮，你不是一直追着外面的。哎呀，我到各处去都是，他们很多弟兄姊妹常常有，你们原谅我讲，有时候我去了，因为做客，所以他们就跑来这里埋怨。那个每个埋怨呢、哇，他看见那些事情都是，厉害的不得了的。我心里想，你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明亮干嘛？你为什么不把属灵事情看得明亮一点呢？对不对啊？你看论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讲起来的时候头头是道，并且呢把里面的这个什么都这个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今天我们是需要什么？像雅各一样淋漓的光景，透亮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年年的过来，但愿我们外体真是越来越衰退，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这个在属灵上才有长进。否则的话呢，我们这样活过一生呢，跟世人也差不多，很可惜。那么你看哈，雅各在论到这个犹大的时候，真是充满了里面的荣耀啊！然后呢，十一节他说什么？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这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这个驴啊，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固执的、一个顽固的一个表号，因为驴的性质是最顽固。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到这个以色列地区哈。那么看见那些驴，那么有的在中国你看那个驴很大，那个以色列那个驴啊很小的，矮矮小小像个大狗一样的啊。那么我看那个犹太人骑在上面呢，两个脚都拖着地的这样。但是你不要看那么小，力气大的不得了啊，一个大人坐在上面呢，他飞跑的这样。那个那里人就告诉我们，这个驴啊，如果他发起驴性子来的时候很可怕。他如果不高兴起来，他就把那个眼睛呢对着墙上，在那个墙就对着。他说那个主人怎么拉也拉不动他，他不高兴，他把那个头对着那个墙这样子，很好笑啊。我们那时候在那看见那个驴啊，哎呀，觉得真是啊，尤其这里讲那个小驴驴驹子啊，那更驴。哎呀，他那个驴性子发起来的时候，那个老驴呢，有的时候老了呢发不动脾气。一个年轻的驴更难办啊！犹大有这么样的一个权威，他呢居然能够把小驴驹啊拴在什么葡萄树上？你搞不来的，他能把他驯服。你看看啊，就有这种的权威啊，有这种的一个荣耀，把那个驴驹子怎么样呢？可以圈在那个什么？葡萄树上，这什么意思啊？那个驴驹子是母驴的小儿子，那个更厉害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再顽强的人，再顽固的人，碰到了犹大，他就有办法把你驯服。就像弟兄姊妹们，就像主驯服我们一样。你再固执的人，再顽强的人，碰到主你就只好降服，真的。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你看他们所写的诗歌，你们会唱讲 Newton 的一首诗歌吗？大家只会唱那个 Amazing Grace， 他还有一首很好的诗歌啊。 他那首诗歌我从小我都很喜欢，他说你若命你雷霆万军之势攻轰我的话呢，我也不会悔改，但是爱大谁能抗拒呢？诗歌写得真好啊！那姊妹，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固执起来的时候，谁神那么大雷闪电，他都不动的，大山倒下来他也不怕。但是呢，主的爱一来啊，再顽强的人呢，也都融化了，在主面前痛哭流泪。我们看见过多少顽强的人呢，在主面前痛哭流泪，崩溃的流泪啊！弟兄姊妹们。只有主能驯服我们这个如驴的个性啊，顽固不容易改的个性。所以你看见犹大已经预表着一种的情形，那么至少这里告诉我们呢，他的几个兄弟啊碰到那个驴啊拉不动的时候，犹大说走开走开，让我来，一拉就拉下来了。他把他拉来就给他拴在那个葡萄树上，你看这个葡萄树是预表什么呢？葡萄树呢是预表在圣灵中的喜乐，因为葡萄树是产酒的地方，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酒啊是预表圣灵中的喜乐，就是我们的主啊能够把一个最顽强的人让他驯服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充满主的灵。你看见主耶稣的门徒们就是这样，主带十二个门徒不简单呐，他那几个门徒中有几个真的跟驴的性质一样，也那个牢不可破，坚固的不得了的，对不对啊？但是到了五旬节，神灵从天而降，个个怎么都被神的灵充满了。这个本来这个彼得也很顽强的，彼得一点都不输给这个什么，输给约翰、雅各、约翰。所以我最喜欢的英国一个弟兄，他们和英国人讲到幽默啊，他说：“你看呢，这个哈，这个彼得、雅各、约翰是什么呢？是雷子啊。”我一发起脾气雷大的不得了。彼得是什么呢？彼得是顽石。哇，他说你看这个打雷碰到顽石你就知道这个难办，你这边打雷他那边他像石头一样硬，你蹦他蹦他不动的，对不对呀？但是感谢主，这些人呢碰到主耶稣就统统融化，没有一个人不融化。所以犹大能够把驴子牵到葡萄树上，给它拴在葡萄树上。你知道葡萄树是什么东西？你们看过吗？那个枝子是很细的，对不对啊？一个驴啊牵到葡萄树上它就乖了，你看你没有把它牵到橡树上，对吧？那个橡树大，应该把这个顽固的驴啊给它弄个大树，不然把树都拉倒了，对不对？你把它拴在葡萄树上，它不把葡萄树架都给你拉倒吗？不，犹大就有这种本事啊，可以。说明什么？说明一种个性。今天呢，在教会中，有的弟兄姊妹就有这种个性的，有的人顽固的，他一去，这个情况就缓和。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基督的美丽的个性显在人身上。所以犹大这个将来要出君王的一个支派，还有不同与其他弟兄们的一种的性格在啊。然后他说呢，他在什么葡萄枝中洗了袍褂。这个葡萄枝啊，葡萄酒中啊，洗了衣服。这个酒呢，它原文它这个意思就是 blood 啊，就是血，葡萄的血。在这里啊，今天我们的喝葡萄汁，我们知道那个预表基督的血，对不对啊？这说明什么呢？他的行为是在血里面得洁净的。因为衣袍是预表我们人基督徒的义，讲到我们的行为，他的行为呢怎么能成为洁净呢？是因为在什么？在主的血底下被洗为净，变为公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呢不能自义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今天我们所以被称为义呢，是因为什么？因基督的血，所以神把我们摆在公义的地位上啊。所以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行为都是靠耶稣的血而洁净而被称义啊。这里讲到犹大呢，你看他的这个美好的一个光景啊，在葡萄枝中洗了袍褂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靠着基督的血活 活在神的跟前，我们的行为就是洁净的。所以千万不要有那种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感觉。今天呢，主如果光照我们，一有了错立刻就悔改，求主用血洁净我们。最后呢，他讲说他的眼必因酒红润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满意啊，叫他有个大的喜乐。当然这个很特别，人喝酒喝多了眼睛会红的啊，所以这个意思他把它引用在好的方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主的灵喜乐的油啊，那么充满我们，是吧？所以被常常被圣灵来满意，有一种大的喜乐。你看见这个人脸上表现出来的有一种的光彩啊，一种的光彩啊。所以呢，你知道基督徒啊，你常常被主的灵充满。所以有时候我们来聚会，你看有的弟兄姊妹一来，那个灵的光景就不一样啊。哇，那个唱起诗歌来，那个祷告起来，那个灵啊，是多么的兴旺。弟兄姊妹们，应该是这样。然后呢，他说他的牙齿必因奶而白亮。这个奶呢是一种的供应啊，在旧约圣经里我们晓得这个奶呢是因为经过了动物的消化而产生出来的，对不对？就它得到丰盛的供应。今天呢，我们晓得应该什么呢？应该各式各样属灵的供应呢，透过了人出来的那个应该是奶啊。你把主的话消化了之后，然后你再把它分享出来，应该是个奶，对不对？叫人得供应。所以他就是大量的能够从这个主的话得供应啊，得供应。然后呢，牙齿必因奶白亮，它不仅白亮，不仅就是好看的，用什么也说明什么健康。这个牙齿啊，实在太重要了。我们越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个牙齿重要。牙齿如果不好啊，这是很痛苦啊，什么都不能吃了，好东西也不能吃了，硬的东西也不能吃了啊。你一不能吃的时候，对吧？你身体的光景就会变得很差。我现代人呢，你很注重牙齿，所以这个医生也有办法，牙齿不好了，给他植个牙齿上去，你看，这个弥补了很多的缺陷。这个牙齿很重要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这个犹大呢，不仅牙齿美丽，并且什么强而有力，什么东西都能咀嚼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有时候读主的话，很多弟兄姊妹啊，常常读主的话，只捡那个软的吃，对不对？那个硬的不吃啊，那个硬的其实是更好的。圣经中有很多深奥的东西啊，你也需要能把它咀嚼掉啊！我这个年轻时候蒙恩得救啊，我有一阵子就是在主面立了个心愿。我把圣经中那个特别难懂的把它读懂它啊，因为我们很多读圣经呢，就这么读那个容易读的，读了这个难读的就通通不读了，对不对啊？很可惜啊，就说明什么？牙齿不好，你啃不动，对不对啊？你如果啃得动的话，你把这个啃动了，那才好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论到他的儿子们，特别论到犹大的时候，哇，他的话呀就多了，比起这里的话说出来的光景是何等的美丽宝贵啊！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在晚年的时候，他的属灵生命达到非常丰盛啊，非常成熟，灵里的眼睛非常的明亮。所以呢，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一方面，他论到十二个儿子的时候，我们看见各个有不同的个性。那么当然，不仅是犹大被拣选，那个西缅神也拣选他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呢，求主用这个作为一个光，照明我们里面的情形，让我们弟兄姊妹学会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主来使用。对不起，还有一点时间，弟兄姊妹还可以交通一下，我们再有点祷告吧。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是因为认识我们而拣选我们，就像雅各认识他的十二个儿子一样。主，我们个人虽然有不同的个性，但是每个个性在你的手中都能够成为有用的，成为美丽的。所以求主用这些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主啊，让我们一生的年日在你面前有美好的学习。 虽然时日不多，主让我们能抓住机会跟随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